18-27节，找着了，由我来读。18节这么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21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感谢主，今天傍晚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思想这个约翰一书的信息，这是一个系列。好，所以在过去，如果你跟着我们在这个前面的几段经文来看，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老牧师啊，叫约翰。那这个老牧师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们说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出现了很多的这些假的教导、假的道理。所以他很担心，他要帮助这些年轻一点的信徒啊，让他们了解分辨，这个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基督徒就是那些跟神有关系，他用的字是跟神相交，跟神是一伙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征呢？过去他解释，这样的人第一，他是活在光中的。怎么知道你是活在光中还是不是活在光中呢？他说你很容易的，你看你的内心，你内心的检讨一下，你内心的思想有没有罪呢？如果有罪的话，我们向神认罪，检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一个骗局吗？我们是让人看到是一个样子，其实里面是另外一个样子吗？这个是骗局。然后说我们有罪，向神承认我们的罪，靠着耶稣可以走进光里面。那一个跟神相交的人，第二个特征他说是认识神啊，认识神啊，这个认识神不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我知道耶稣是谁啊。这个认识神，约翰有解释了啊，从你的生活的原则是自己，我的想法，我的欲望做主呢，还是有个更高的在我上面啊，耶稣神的话来做主。那认识神的意思是从你的待人啊，处事待人的标准看得出的。那你这个待人的标准是不是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耶稣体会他舍己的爱，那个为你牺牲自己的那个爱，所以彼此相爱变成新的命令。生活的目的也看得出我们是让我们的主来居首位。那所以约翰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呢，过去的几堂的道了，他要说明解释，这个真的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啊，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呢？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就说来到今天的经文呢，他才开始来揭露揭发这些假教师是怎么样的人。那为什么要等了这么久呢？为什么之前要一直花时间来说明真的基督徒是怎样的人呢？那有位弟兄啊，他在搬家，他要做装修嘛，做装修的时候，这个装修商呢就跟他谈了，他要选那个橱柜的那个手把啊，选那个手把，选什么材料的好呢？所以这个装修商放了两个 几乎相同的手把在桌子上啊，啊，就这样先拿起，看起来差不多一样啊，所以拿起这个，哎，还可以，对吗？还可以，嗯，差不多。那你拿另外一个试看，我还拿第二个拿起来说，哇，比第一个重差不多三倍哦，哦，原来里面的材料完全不同的，看起来像哎，其实不一样的事情。那所以他就知道原来是一个比较，对吗？这个装修商很聪明啊，他要这个弟兄选那个比较贵的材料，怎么说服他呢？比较那个差的、那个坏的、那个假的，就知道了。那谈到真理，谈到信仰也是一样。这个老牧师啊，约翰很有经验的，他要让门徒知道真的，你就能够分辨假的；认识好的，你就能够分辨坏的。那不过，当然，约翰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拆穿这些假教师嘛。约翰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些真的信徒，坚固他们的信心。约翰的目的是要说，不要怕他们，你不要认为这些假教师很恐怖。其实，我们当你认识你身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啊，那你有更厉害的武器，你能够胜过他们，不只是防备他们。那所以他用的策略，约翰在这段话呢，就有点像一个知己知彼的一个策略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周刊里面的那个讲到的大纲了。那这个首先他就从这个知彼，知道对方那边来着手了哈，他来告诉他来告诉这些信徒啊，我们怎么防备这些敌人。那真理的敌人出现了，真理的敌人出现了。约翰一开始就说他说什么呢？你们曾经听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那如果你看到一只猫躺在路旁哦，它躺在路旁动也不动，对吗？那你就说可能在睡觉，或者它死了，我们不知道了。那如果你等多半小时一小时，你再回来看，哎，有一两只蚂蚁爬在这个猫的身上，对吗？说哦，可能是死了。那如果你再等多一两个钟头再回来看呢，哇，一大堆蚂蚁爬来爬去，连苍蝇都有了。那当然，这是一只死猫。那约翰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描述的方式。你曾经听说，当我们进入末时的时候，会有假敌基督出现一个啊，他是用一个单词，敌基督会出现。现在我跟你讲啊，不是一个，是到处都是啦， Poloi 都是啊，遍地都是假基督了。所以我们就明白哦，这个是相当严重的一件事啊，而且这是2000年前的事，约翰已经这么说了。那当然记得吗？为什么这个对约翰来说很重要呢？因为老约翰曾经是这个年轻的约翰呢，那年轻的约翰几十年前，他跟彼得两个使徒啊，还有其他的使徒，当耶稣复活之后，从死里复活，我们下一周就是复活主日了。那当耶稣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啊，这些使徒们做见证，他们到各个地方去，他们都在讲同样的信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为什么这个信息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呢？因为彼得、约翰他们了解一个观念，那就是当耶稣复活的那一刹那哈，这个整个世界的历史啊，像转了一个闹钟一样。那转了一个闹钟，你听到什么呢？几乎听不到的。你晚上睡觉，你转了就是睡觉，对吗？一个钟头后、两个钟头后，没什么两样，都是乌漆麻黑的，继续睡觉。不过转了闹钟就代表怎么样？到了一个时候会响，就响了。那所以世界的历史改变了，弟兄姐妹朋友们，当耶稣2000年前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历史完全的改变了，有一个终点了，有一个方向了。所以约翰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终点，这个世界走向一个相当可怕的终点。这个世界走向的终点，就是当耶稣不止复活了，圣经告诉我们升天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要回来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每一个人啊，审判每一个人。那这个就是那个闹钟的终点。不过这个闹钟，约翰告诉我们有个记号的。那当你上了闹钟的时候，有一个记号。那当我们说世界走向审判的时候，有一个记号，那这个记号呢，就是会有敌基督的出现。我怎么知道 闹钟转了，我怎么知道耶稣要再来了？约翰说，你怎么知道？就是有敌基督，而且当不是一个两个，是到处都是，你就说哦哟，肯定的，我们在走向这样的一个终点。那当时当然约翰的时代，上次我们稍微提了，那些人是假教师，是教导什么呢？他们说耶稣不是神，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这是其中的一个假的教导。他们还教导什么？上次我们说了，他们说哎呀，这个宗教信仰很好，不过呢其实我们相信就好了，我们生活怎么样败坏乱来，这是无所谓的事。那因为到头来你知道咯，我们信耶稣只是注重的是灵魂上天堂而已嘛，我们生活怎么样随便都无所谓的。那你就知道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错误的教导，他们的出现提醒当时每一个人，真的耶稣要来了，你看这么多的敌基督，这么多的假教师。那今天呢，弟兄姐妹朋友，今天呢今天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这些抵挡基督的这些思想观念呢，2000年前已经是到处都有了，今天这些跟真理相违背的思想不止到处都有，弟兄姐妹，这些思想已经变成了主流思想了，真的啊！你怎么这样说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抵挡神、抵挡真理的观念，好一些变成主流的思想呢？那最近有新加坡哈、有一个研究所啊，英文叫 IPS。那这个研究所啊，他做了这个本地人价值观的一个研究，好像是每5年做一次，还是每10年做一次，反正他就调查了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呢。那这个报告里面是这么说的，那在65岁以上的本地人呢，在调查当中呢，有1/4的人觉得信仰不是很重要，可是调查35岁以下的人呢，是将近一半的人认为信仰不重要。那么道德方面呢，这个是关于信仰呢，神在我生活，那个问题是神在我生活里面重要吗？所以35岁以下的人有一半说不重要。道德方面呢，那超过一半的人呢，他们回答关于婚前性行为可以吗？超过一半的人说可以，没有问题的。那你就知道那个问题是多么的严重。当然我们不需要做这个调查，如果你有小朋友，如果你有孩子，你的孩子是青少年阶段，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话，你就知道这的确是大多数人的想法。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是老古董了，事实上就是这样。那我们就需要警惕了，弟兄姐妹朋友，你知道你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这些观念呢，这些抵挡神的观念呢、随时随地随在你身边，在你周围都在蔓延着，都在传播着，不过却是抵挡神、抵挡真理的观念。那所以我们说这个敌基督、抵挡神的话语的意念不止出现，而且到处都是，而且成为了主流的思想。那么这个敌基督的招数，那敌基督他做些什么呢？那这样的一个思想怎么传播呢？我们来看敌基督的招式。他的这个招数其实是这样子的，那敌人通过这些不同的招数啊，来灌输这个他的一些的说法。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在21节呢，这个是谎言，通过谎言来把错误的思想灌输开来。那约翰已经说过了，在刚才我说的那个骗局啊，你外表是一种人，可是你背后是另外的一种人，那这个是当时的一种活生生的骗局了。不过谎言的目的是什么呢？谎言的目的在26节告诉我们啊，是要引诱人，所以约翰说我是指着那些引诱你的人说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原本走在一条路上的人呢拉出来，让他偏离了，最后迷失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22节，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否认过去所相信的真理。 这样的一个招数，从一个谎言开始引诱人，最后叫人否认所相信的真理。那这个其实是相当，我们就可以知道，哦，这个是相当诱惑人的，相当诱惑人的。那所以我们看在第22节，当时的信徒为了要分辨，为了要防备这样的一个这种错误的道理呢，他们就他们的所谓的信仰告白呢。所以这个信仰告白不只是今天我们来谈的，那当时的信徒都有的。这个信仰告白是什么呢？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么说了：我们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么一句话。那这个是当时这些约翰时代的信徒所认定的一个基本的真理。所以当人不相信，当人反对这个道理，你就这些人是假教师，这些人是违背真理的，那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你就明白，最近如果你有上这个汉阳传道教在拜四晚上的这个教会历史的课程啊，就明白为什么有这个信条的教会就是这样。那不只是在主后几百年呢，甚至在约翰的时代呢，他们已经在面对这个假道理的这个威胁了。那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教会为了防备敌人分辨错误的道理，需要这么做。那因为真的这个错误的道理啊，很诱惑人，写下真的才能够防备假的。那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做法。那不只是在过去需要这么做，在今天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把那个真的教导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可能在周刊里面这个周刊信息，你看汉阳传道，哦，今天又是在讲这个药理问答了，那个下个月我也会继续写关于神，神是讲了一个神，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才能够分辨假的道理。特别在这里向家长们说话了，那当你听到刚才我说的这个抵挡神抵挡真理的这个价值观，对吗，成为主流思想的时候啊，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当时有什么的感受？那我告诉你，你应该想什么？你应该担心，不只为你自己担心，你应该为你的孩子们担心。那因为这就是他们每一天在他们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听见的这个信息，这是主流的思想。抵挡神的观念通过谎言灌输着散播着，目的是要引诱他们，最终啊要他们否认过去所知道的真理，这就是敌基督的招数。那当然科技有它的必要，有它的好处，弟兄姐妹，不过科技成为了一个平台啊，那很多很多的谎言在散播着。最近啊就单单在这个微信上啊看到有人这么说啊，这个买楼房进产啊，这个当然是在中国，新加坡也有可能有人这么相信，买楼房进产啊，迟半年就白干两年，你明白那个意思吗？他们的假设就是楼房价格一直在上嘛，哦，你要快点去买，你迟的话呢，你过去两年的储蓄呢你就白做了啊，这些谎言太多了。不过青少年面对的是另外的一些啦，在社交上，这个如果他们你看到他们上载的故事啊，小故事在告诉他们随便的生活无所谓啊，一些或者他们网上的那种游戏在灌输着暴力啊，那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要小心。即使在教会里面呢，如果你做家长的去问一下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我们在教会，无论是在我们主日学课程或者在少年团契的聚会当中，我们很努力的很尽力的来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神怎么看待他们，神要他们怎么样看待自己，作为神的儿女照着神的形象照，有神的那种公义慈爱在他们的身上，那因此他们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他们应该怎么样来认识依靠这位主，这些我们都很努力的在这么做。不过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在家里面我们需要 同样的去做，来帮助他们。我们需要特别呼吁我们做家长的，特别做父亲的，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守望啊，这就是那个重点。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守望，那为我们孩子守望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愿意花时间先了解他们，先了解他们在面对的，他们在听到的讯息是什么，他们在听到的这些谎言是什么。如果你都不知道他听到的信息是什么，怎么谈得上帮助他们呢？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步，然后我们才能够照着我们所学习的真理来帮助他们。那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那当然这边也有几位青少年人，这就是你每天在面对的。真的，你想想看，你的朋友在告诉你的生活的那种价值观，我们怎么用钱，我们怎么看待友谊，我们怎么看待异性的关系，许许多多谎言在欺骗我们。跟圣经来比较，假的就显露出来，因为有真的来做这个对比。那所以这个是敌人呢，知彼，知道敌基督出现了，知道他的招数了，对吗？那约翰现在告诉我们自己怎么样知道我们自己呢？我们有什么呢？那我们需要认识守护真理的方法。守护真理的方法，有时候我们看以前啊那种老套的那种武侠片啊，那就有那个道士，对吗？他要除妖的时候除不了，哇，那个妖魔太厉害，他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吗？那个、当然是假的啊。特别我们看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啊，在我们里面比那在我们外面的还大。那这是一个我们必须知道的真理。因为约翰描述那认识神的那个基督徒，跟神有关系，跟神是一伙的，跟神是相交的那个基督徒，就是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有力量的，他们有武器，甚至是有两把，要有两把的武器。什么武器来面对这个敌人呢？第一个武器就是他们有真理，他们有神的真理来帮助他们。那所以二十一节就说了，那如果你们认识真理，就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而他的意思是讲到这个生孩子的观念呢、啊，然后这个鸡呢是生不出鸭来的，那这个黑暗呢是照不出光来的啊。所以他说那个没有虚谎是从真理生出来的。如果我们认识真理的话，我们肯定可以分辨这个谎言。那约翰当时最大的谎言在这个教会里面啊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他们当时的谎言呢就是否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是当时教会面对的谎言。那当然我已经说教会写下信条了，那他们认凡是承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对吗？那个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连天父父神也否认了。那这个道理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那下一次呢，如果你有一个朋友跟你说，其实你跟我相信的是一样的，只是我不拜耶稣而已，对吗？那你说哦，这样你就完蛋了，你不能说跟我有一样的信仰，因为圣经说你不认耶稣，你连父连真神你也否认了。那这当然就是指着许多的异端，明显的指着许多的异端去讲的，对吗？那如果你认识耶和华见证人，对吗？他们说这个耶稣很好，不过耶稣不是神，耶稣是神所创造的，这个是否认子，所以他连父也否认了。那或者你有一些朋友是摩门教的，那个是另外的一个偏激。那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这个耶稣虽然是神啊，不过不是那个跟天父同样地位同样尊荣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不是。所以他们呢也否认了这位父。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不认子的连父也不认了。那当然在不止新加坡了，那在国内里面呢也是很多这类的异端的，最近才接触到这个有一个所谓三俗啊的异端。我还搞得不是很清楚什么是三俗，原来有一个人叫自己是名字叫三俗了，他说自己就是那个基督。所以当然说自己是基督的人呢，就是否认了圣经里面讲的这位救主嘛，所以这个是相当清楚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好，我们要认定真理基本的教导。不过呢，第二把武器是什么呢？约翰说，除了有圣经的真理，第二把武器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膏 The anointing。 那20到和27节就重复这个恩膏在讲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嘛，他就是那个受膏者。如果他是那个受膏者，就是过去在旧约的时代，你要把一个人分别出来，他是那个做王，他就有油去膏抹他，使他分别做一个君王也好，做祭司也好，都是这么做。那耶稣就是那个被神分别出来，神自己选他来做这样的一个救主的。那我们呢，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啊，耶稣说过的，当他回到天上的时候，他差派圣灵，这个圣灵来的时候啊，会教导我们明白神的话，这就是圣灵恩膏的意思了。圣灵在人的心里面来做感动引导的工作，圣灵告诉我们认识这个真理，这就是圣灵所要做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就说，哦，原来有真理之外呢，还有圣灵同时在人的心里工作，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这两个关系就好像你要做面包嘛，对吗？你有面粉，你还要有面酵，不然有面粉没有面酵，那个面粉就不会发起来。你有面酵没有面粉也不可以，对吗？也同样做不成。不过如果你有面粉也放面酵呢，那个就有功效，然后就能够发起来成为一个面包了。那个观念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用比较神学的话，我们说这个叫圣灵的光照。那你有了神的话，可是借着圣灵的光照 illumination， 那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话的意思，我们就能够了解神的话的意思。那当你了解这个观念了，弟兄姐妹朋友，当你了解这个圣经作为真理，还有圣灵作为那个光照的工作，那这两者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避免很多无谓的错误了，我们就会避免两个极端的想法。那我们可以避免一个极端的想法呢，这个我叫它做放弃圣经的想法。什么意思啊？有些人呢，他就会说，哎呀，圣经真的很难读嘞，读不懂嘞，算了啦，我就不要读啦，我就偶尔听听道哦，我就偶尔好像这样子来这边崇拜，听人家讲，上网听一下啊，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说法呢，是在放弃圣经。圣经难读吗？有些地方的确是难懂，不止你这么觉得，连使徒彼得也是这么觉得，对吗？使徒彼得在他写信的时候，他说保罗的书信有些地方很难懂的啊，连彼得都觉得难懂，哎呀，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啦。哦，不过这不等于说那就不能懂，不可能懂，也不需要去学，不是的。我们有圣灵的光照，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使用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些的课程，接着听到这些圣经课程，好像工具一样。那你要相信，接着祷告，圣灵在帮助你，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认识这个真理。那真理在你里面，就能够有果效。那这是一个偏激，对吗？就是那个放弃圣经的偏激，因为忘记了或者不认识有这个圣灵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偏激是另外一边的，另外的偏激是什么呢？抬举圣灵，哇，圣灵很重要，抬举圣灵。那他的意思，有这样的人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啦，至少我听过啦。有一天一个人他说，我突然间明白了，上个星期我的这个表弟为什么会生病。诶，他有一个突然间他有好像亮了灯一样哦，他在生活很小的细节上呢，他都似乎明白神为什么做某一件事情啊，这个是完全跟圣经脱节没有关系的一件事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当我们说圣灵的光照呢，记得吗？那个面酵是放在面粉里面的哦，离不开圣经的话，这个真理作为基础的，离不开。所以圣灵的光照是帮助我们来明白圣经， 圣灵的光照是帮助我们想到，诶，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其实是按照或者说符合圣经那些的原则。圣灵的工作，耶稣说啊，是让我们想起神的话，我们的决定还是回到圣经的话。我们祷告是圣灵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好像有些人说，哎呀，我决定换工作了啊，我换工作我很有平安了，我祷告了之后我就很有平安了，我就去换了，对吗？那有这个平安很好，不过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应该退一步啊，在你换工作的时候，你还是要问，诶，我的这个决定，我换了这个工作，这个做法，工作的这个范围，这个选择符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一些很简单的原则，我的这份工作会荣耀神吗？然后因为圣经说，凡我们所喝，无论是喝是吃，都要为荣耀神而做。我的这个工作荣耀神吗？那第二方面，我的这个工作啊，如果要换工作，对吗？我的这个工作会造就人吗？哦，就是说人家跟人家谈起了，诶，我的这个工作，人家会觉得很好啊，这个工作是正当是好的工作吗？啊，第三个，当我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会被捆绑吗？啊，就好像有些人说，诶，我这个玩上网嘛，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是没有问题，不过问题是我们自己会被捆绑吗？所以等等，那当我们有这些圣经的原则的时候啊，那我们在做决定，我们的确可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不过圣灵的光照离不开圣经的话作为基础。那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圣灵的恩膏跟我们圣经的真理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强调我们有两把，对吗？那个武器不是一把，是有两把同时的使用，来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这些真的信徒，这些与神相交的人呢，能够分辨那个假的道理。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约翰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要知己知彼啊，我们要知己知彼，我们要防备这个错误的道理是怎么样呢？那首先敌人出现了，哦，要知道敌人他出现了，记得吗？假的道理，许多抵挡神的道理，在今天不止很多，今天是主流的思想，你担心吗？那不要只是担心，你开始为自己守望，为你的家人守望。那第二个方面，他的招数你容易辨认的，因为2000年来没改变，这个招数就是用一些谎言诱惑你，要你否认所信的真理。那不过呢，不用担心，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有真理作为我们的那个分辨假道理的一个准则。此外，我们有圣灵来恩膏光照我们，直到我们能够想起圣经的话。那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时候，面对这些谎言呢，弟兄姐妹，我们有盼望。那我在结束的时候呢，我还是要突出一件事，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那么多的谎言在我们身边，你自己知道的，你不一定是相信耶稣的，不过你自己知道有许多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呢，其实在你的同事，在你的邻居，在你的朋友当中呢，是主流的思想。为什么会变成主流的思想呢？圣经的答案是清楚的，因为人就好像我上次说的，当人离开神，不要神做他们的主，人照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欲望来做决定，那个结果就是这样。我们要自己做决定的时候，而这个人的心里面是败坏的时候，那我们就落入罪里面，这样的思想成为主流的思想。不过约翰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离开这个黑暗，走进光明。怎么走进光明呢？约翰已经给我们答案了，耶稣基督他来，他为我们死，除掉我们的罪。读这本书信的人很多，就是过去离开了这个黑暗，靠着耶稣进入光明，这个就是过去他们的盼望，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唯一的盼望啊！因为记得吗，敌基督出现了，而且到处都是，可是我们认识耶稣的人有真理指引我们，有圣灵 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主日的傍晚，你让你的儿女一同回来敬拜你。主，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虽然看到这些虚假抵挡你的这些价值观似乎是猖狂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取代了你做神的位置，不过同时我们知道，主，你的儿女就像2000年前在约翰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是有力量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你借着圣经的真理跟借着圣灵的光照所带来的力量，使到我们不只能够分辨，我们能够胜过这邪恶虚假的道理。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或许也有一些在思想要认识真理的人，主，我们就求你圣灵曾经光照约翰时代的门徒，今天也光照每一个人的心，使到我们可以从黑暗进入光明。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